感谢主，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要谢谢赞美。但愿今天这一段时间，我们有很美好的享受。愿主你在我们当中来带领引导我们，让主你要感动的话语来和弟兄姐妹家人来分享。主啊，你亲自掌权，愿主你亲自在这聚会的当中掌权柄。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说对不起，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是唱的治好朋友是耶稣，结果我把那个背景讲的是奇异恩典的背景，那不是我们唱的那个治好朋友是耶稣的背景，那是奇异恩典的背景。那我们都知道约翰牛顿牧师他的原来是个船员，卖黑奴的，那跟英国的诗人做了这一首诗歌。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来唱奇异恩典吧。这是在大本的第五首，大本的这个诗歌本的第五首。好，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这一首诗歌。奇异恩典，我相信我们的家人当中大部分的人都能够体会，我们在过的日子，我们的生活一分一秒，其实体会到，很多人，大部分的人都会体会到，我们都在经历每一分钟神的奇异的恩典。我们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世界上真真实实的活着要不就是这个一个躯壳内在生命是个空虚的。因为我们知道恩典的主分秒都在引导跟带领我们，所以约翰牛顿牧师所经历的也正是我们天天每分每秒都在经历神的这一个恩典。好，我们来一起来唱奇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得赦免，却我世上尽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却是只是寄蒙恩典，真是何等宝贵！许多危险试炼网络，我已安然经过，靠着恩典完全不怕，更因 到我归家，江南昔年尘土欢聚，恩光爱一千年，写了兄长柴户桌前，神往那日快现。今天唱这首诗歌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个人的，很私人的。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别人跟神的关系跟我们是不相干的，因为别人要跟神负责，然而我们自己要跟神负责，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诗歌的诗词里面就一直朝着把自己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做连结，一直把我们连在基督的里面。那今天我想我们要分享，我有昨天有跟大家讲到说，可能礼拜五六跟礼拜五会有不同的人啊，不同的家人来上课，所以我会今天会把大部分昨天讲的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要重新讲一遍，就是读经，特别是生命的读经，是非常个别的，是非常的私人的，是你跟神的关系。我们不是为别人来读经，读到说要守主日，你有守，别人有时候忙啊，有事情不能来，你就把这一节经文去责备那没有来守的，不是这样。我们读经是要看自己，将自己的生命跟这个圣经的经文要有所连结。我们跟经文要有所连结，周牧师告诉我们要跟圣灵连结，跟圣经连结，更是要跟耶稣基督连结，这是非常个人很私人的事情。那我想我要再把上个礼拜稍稍一点的那个重点的复习一下，就是说每一次当你安静坐下来，像穆安德烈牧师所讲的，存着怎么样，存着恭敬的，十分恭敬的心，也要存着十分留意的心，而且要存着期待圣灵引导的心，这很重要，没有圣灵不行的。还要存着一个要将神的话昼夜存在你心里和你生命里坚定的决心来读。这就是点出了生命读经的重点。还有我要在跟家人彼此来提醒，我们的课程设定的是内在生活的生命读经，那这就是我们内在生活生命读经这一次今年这一季我要分享的重点，也就是我们要分享的这个目的。 目标，换一句话说，就是生命读经的目标你先要设定好。如果你是说设定再说我要按时按量这一个或者其他方式以经解经释经研究这个主题式的归纳式的等等，这些都是读经的目标。那么今天内在生活的生命读经的目标是什么？就是生命读经成为你读经的目标，所以其他的读经的方式都不适于生命读经，因为它不是专注在生命如何跟圣经的经文去连结，因为圣经它不只是一个家书，它更是一个情书，所以是很个人的。所以这个这么样的一个情书，一定是要你自己的里面的生命跟圣经连结，产生被触摸的关系。你跟你的情人恋爱，你恨不得朝朝暮暮相处在一起，舍不得离开。就像盖恩夫人告诉我们的说，读经的时候怎么样子呢？要首先他说是到主的面前，就跟刚刚我念的那个穆安德烈牧师所讲的要点，那四大重点一样，是来到神的面前开始来读经。那我比较鼓励弟兄姐妹尽量是用纸本的圣经电子圣经比较没办法做注释，也许有的软体是可以的可以这个灵修注释，但是纸本的圣经你可以在经文的空档的地方，你可以写下你的心得，记下你读经的得着亮光。所以用纸本的圣经，当你坐下来的时候怎么样，一旦觉得被主吸引往他里面近身，就当停下来。我个人领受的很深刻的这一句话，停下来很重要。你若不停下来，不安静一会儿，稍等一下再继续读下去。但是盖恩夫人说，只读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当你读经的时候，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昨天讲的主题就是默想，读经需要默想。如果你不停下来，你继续为了赶进度，继续为了要完成今天的作业，那么你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安静一会儿，也没有稍等之后再去继续读，因为读经是必须要默想。你不默想，圣灵没办法工作。当你读到有感动、有感触的那一个经文的时候，是一段或者一节或者一个词汇，那个词汇就像等一下我会引用周牧师讲的，跳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安静一会儿，稍等一下，再继续往下面走。如果这个感动来了，你还继续往下面走，那么你安静等候圣灵要通过你的默想的时刻，要引导你、启发、开启你，那圣灵的工作就停止了，因为你没有停留，你一直往下面读下去了，那个感动就不会停留在圣灵同在的里面， 那么我昨天有解释，默想是必须要通过你的理性。怎么讲呢？我们常有听人家说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我们如果运用理性在魂的里面的话，会引导我们进入，带领我们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一个理性主义者就是在魂结的当中，魂里面，这个魂就是外面的。如果你的理性是在里面跟你的灵连结了，能够通过圣灵介入我们，帮助我们，那个理性会让我们看着经文会问神，不懂诶，怎么会这样子？你的理性，这是在灵里面的理性，你就会去向，有疑问你就挑出来，然后这个疑问你挑出来，就是要寻求神的心意，这必须可能要停下来，而且要停一会儿。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读了不懂，哎，这个很难懂神的意思是什么，不要再往下面读，也许你可以跳过，因为不懂没办法，找不到答案可以跳过。也许你停在这一个问题的当中，你去询问神，主啊，求你圣灵开启我的心窍，让我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往往过不多久，也许早上读下午明白，也许是这个礼拜都一直找不到答案，神没有赐下答案来。但是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有默想。那我想我要再强调第二个重点，就是第一个要设定读经的目的。你的目的是已经解经，还是这个归纳式的读经啊，还是释经学所提的讲的那一套理论的读经，这些都是读经的目的。但是我要告诉亲爱的家人，你已经圣灵内住，进入内在生命、内在生活的学习跟操练，生命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一活在外面，做外面的基督徒，总是用理性去看，哎呀，这个长老很好，那个执事不好，哎呀，今天牧师讲道很好，今天牧师讲道好像都在骂人，你就用这一种理性在魂里面去判断事情，你是活在外面的人，是外面做基督徒的。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内在生活的层面，知道操练等候神的那一种甜美，跟神相处的那一种无法形容的满足，那么我们就读圣经，就是用这一个以为读圣经的目的。我们读经就是要设定在生命读经，那么生命读经必须要有个条件的，不是人人我想讲究生命读经的我大概看了看整个教会界我还没听过可能我寡闻不知道，但是我真的讲，我好像还没听过有人着重在这样子的一个读经。只有我们周牧师带着我们在生命读经。等一下我就要告诉各位，用周牧师的话，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周牧师其实就是在带我们生命读经。为什么？他叫我们跟圣经连结，叫我们跟圣灵连结，叫我们跟耶稣连结，这是生命， 知道。所以那么条件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成为好土的生命，我们不能够是那个石头、那个路边、那个荆棘的这样的生命，我们读经就不能够读到跟神那一种生命对生命那一种爱情的连结。所以我们要成为良土，就是过内在生活，学习所有的内在生活的教导，让自己的生命进入到一个好土的生命。那这样读经的时候才真能够满足的吸收啊，可以吸收啊。那我想麻烦帮我找一下经历神的捷径啊，我这个三合一的是在25页，周牧师讲的第二件，第二那个怎么明白神的心意啊？神如何借着圣经向人说话的第二。好，有时候当我们读到某段经文时，会感动地流下眼泪，甚至情不自禁地大声哭泣，因为那些话句句摸到你的心，好像都是对你说的，对你说的，不是对别人说的。这时你可以肯定，这一句话要很知道，很清楚，神的话没有一句话不是对我们说的，但是特别对你说的，你要很肯定那一句话是对你说的，要肯定那一句话是对你说的。这就是圣灵向你说话，这不是情绪或心理作用，乃是神亲自临到你。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你要特别珍惜宝贵，并要尽量享受神的同在，停留在他面前的时间越长越好。你若这样领受那些感动你的经文，就神的话，就要成为你的生命和力量。感谢主。周牧师没有特别把标题说生命读经，他只说这个是要知道神是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这已经表明出很清楚了。周牧师讲得很完整，就是这是很个人的，很私人的，你跟神的关系。而且我想我上个礼拜有讲到说，这个读经啊，读圣经是神是按着每一个人，这里讲的每是对你啊，就是个人的啊，是每一个人好，我找到了就是新约也好，旧约也好，都是神的灵通过先知和使徒写成的，既是神的圣灵，也就是圣言啊，言语的言和神的生命，这都圣经有的话啊，神的话。那神透接着接着这里通过圣灵的感动，对不同的世代，不同的世代，我们今天已经到了2024年了啊，我们从耶稣升天到现在经过多少世代，我们我算不出来。但是这个个人的话，可以从你当初信 信主受洗啊，受洗的几年啊，受洗的几十年，一直到今天，这你自己的生命经历这么多的基督徒的生命，神在我们一辈子做基督徒的每一个阶段在对我们说话，这是圣灵，而且是对着我们的每一个人不同的境遇，跟我们不同的他不只是对不同的文化啊，对不同的情境啊，每位信徒不同的境遇来对我们说话。这个神的话就是如此。刚刚我们看的周牧师讲，你看他感动了啊，摸着你了，这就是按着你不同的境遇。有的人是刚好有的人刚好碰到伤心的事情，刚好神的话摸到你的心，给你的安慰。有人是在恐慌恐惧的时候读的圣经，你的生命连结上去了，那个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能够胜过。这个就是在不同的情境里面给我们的。所以读经是必须经过生命的内沉的经历，因着圣灵的带领和感动，针对所读的经文在生命里的体会和觉醒，使信徒的生命在经历中被对付、被修剪、被安慰、被医治，领受无限的大爱，与主的关系更近身、更连结的生命。这就是这一段话，就是在回应周牧师的那个第二节的话，第二段的话，告诉我们读经是个别的、很独自的读圣经一开始我就强调要默想的重点，那我等一下会慢慢的把它讲出来哦。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建立我们跟神之间读经跟读经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读经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呢？我们晓得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他怎么说呢？要默想哦，这怎么说呢？唯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里面讲到昼跟夜思想，律法就是指的圣经，这里讲的是旧约圣经。我们已经是在圣灵时代，我们讲的是整本新旧约圣经，是要昼夜思想。为什么要昼夜思想？你不昼夜思想可以吗？我等一下再说。接着我们看第二个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的第八节。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八节他怎么的讲呢？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我上个礼拜有讲到说，基督徒跟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基督徒，你跟圣经是不能分开的。我知道很多人读经没有味道，读不出什么味道，读经读的也不明白，不晓得神在说什么。但是这个原则一定要知道，不可离开你的口。 的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就是这一本神给我们的这个家书啊，情书啊，不可离开的。所以要给我们一个信念，就是我们读经是我们跟圣经的关系是不可分开来的。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些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个我体会到说，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若你没有昼夜思想，你就不能体会明白。你明白了，你体会了，知道这里面有神的祝福，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你就必须要去思想。这里我要强调的两节经文讲的昼夜思想，就是讲的盖恩夫人说，读到那一段有那个神的带领感动，你就停下来，停下来等一会儿，那就是要去思想，去默想经文。默想的时候，当我们在默想的时候，圣灵才会工作在我们默想的里面。因为默想是让出一个给圣灵工作的机会。如果你不默想，快速的读过好像蜻蜓点水，圣灵没办法工作，因为你没有停留，你没有驻足在那一段经文或那一节经文或者是 那一句词汇的里面，你离开了圣灵就不工作了。你就是一定要停留驻足，要默想。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出埃及记13章的21到22节。要知道神跟我们的关系是没有昼与没有夜的差别的。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的时候这个在13章出埃及的21、22节，这里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这似乎在提醒，也是我的感动，这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日夜不分别的，他跟我们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住在他里面，连结在他里面，他就让我们可以行走。而且在22节，他怎么样，我们的神怎么样应许我们呢？他不是说我白天跟你们，那晚上你们自己走，或者晚上比较黑暗我陪你们，白天有太阳你们自己。神是不在，他的爱是不分别的，你在逆境，你在顺境，他都陪你。所以第22节说，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我体会的是，火柱、云柱、火柱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不离开我们的， 所以我讲这些几节的经文，第一个重点我是要让亲爱的家人们知道说，这个默想是很重要的，读生命读经必须经过默想，通过你在灵里面的那个信心的理性去体会经文，找出你不懂的，询问神，让神在你的心灵的里面把那个没有被揭开的答案帮你打开来。那这个我看到凤莲牧师在那里啊，凤莲牧师读的同样一节经文跟我读的同样的一节经文，他在面对他的遭遇，我好喜乐，我在面对好痛苦，那同样一节经文，神给我们的答案不会一样的，这是不会一样。所以我说这是很个别个人的，那我们也要很小心，因为你的情境来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要寻求神的话语，那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心思跟意念，当你在很哀伤的时候来读圣经求问神有没有什么话的时候，那要很小心一点哦，因为我们的哀伤的那一种情境胜过那个意念，胜过了神的意念。所以你以为这个有一节经文你看到感动了，以为那个经文是给你的，那我个人的体会是我还是要慢慢的等，等到那一节经文我的结果是不是符合那个经文，我才敢讲说啊，真的是那个时候是神把这个经文给我。我不敢说领受的就以为那就是给我的啊，不敢这样肯定啊，这是我个人的，不别人的体会跟领受啊，这是也是他要受尊重的啊。那我个人体会是这样。那这里告诉我们昼夜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整个生命要厉害的被耶稣占有，这是荣耀秀教士所讲的一句话。那厉害的占有，这是不是怎么样厉害的占有呢？这一定有条件的，你没有条件符合那个好土那个被占有的条件是没办法占有。所以我们被耶稣厉害的占有，就是我们对付自己，弃绝自己，将自己的己的生命钉在十字架，让它死，那才会被占有。你不先倒空，怎么能够被充满啊？最近我跟林师母也看到加拿的婚宴啊，我们就在讨论说，那几个案子原来是不是有装的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就在讨论说，我们都觉得是应该是空的啦。如果不是空的，没办法倒水进去了。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答案。那我就体会到说，体会到说，哎呀，主啊，我们说要被主充满，被主占有。如果我们不先有倒空，怎么让圣灵来充满我们？从那一短短几句话的当中啊，将水倒满，诶，将水倒满，那如果里面有东西，水怎么倒得满？这就是生命读经，连接到生命去体会，说哦，原来那个郭牧师常讲倒空，到倒空怎么倒空？就是生命的对付，舍己，钉死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就是 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这就是道空。感谢主。那还有看到这个经历神的洁净，我那个三合一的是在第七页。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好，我们先看，我再来分享，再来讲刚刚我们看的那一个约书亚记跟出埃及记的经文，我们用下面这一段周牧师所写的话来解释。经历神的洁净第七页里面有一句，有一段话，关于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之不同这一段话。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之不同，这里周牧师写的啊，说世界上的宗教虽各有其不同的理论和教义，但少有讲到他们所信的神是如何与他们发生关系。这一句话记在脑海里面，向他们说话。好，感谢主来了。少有讲到他们所信的神是如何与他们发生关系，向他们说话，与他们交往，又住在他们里面，做他们生命与活力。这里我所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刚刚的约书亚记讲的说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日夜昼夜思想，是你要谨守这等等的话。还有出埃及记讲的说日间夜间总不离开百姓的面。这是什么？这就是这一段周牧师讲的话，我们跟神是这么的实际的关系，不是空洞的。我们跟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又真又活在我们当中。所以只有基督教讲论这些生命之道，所以我们才需要做生命读经。因为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或者是一篇道理。我们常常像我妈妈常常要传福音，她很热心，但是就是讲道理，讲了教义，讲了一大堆所以好多亲戚朋友邻居啊，看到林妈妈来了，大家一窝蜂的就跑光光了，林妈妈来了，大家就赶快跑了我们不是这样，是讲究的是讲生命之道。我们所信的是一位从死里复活，且又实实在在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之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和一般宗教信仰信徒最大的不同之处。我们的神离我们多远，比我们想象的，比我们所体会的，所了解的还要近，就在我们当中，就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每一个他所爱的圣徒的里面。所以这一段话跟那两段经文，我是要跟我们亲爱的家人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程度。所以我们在读生命读经的时候，就是跟神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是这么的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基督徒，我到底是在宗教性的基督徒外面做基督徒的人，还是真正实际的跟主连结，那个生命对生命的连结的关系的 里面活出基督来的内在的基督徒呢？我们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所以读圣经生命，你如果要去已经解经，或者是圣经经文的研究，那我另当别论，我们不能说什么。但是生命读经，那就必须你刚刚我们一直讲的说，你的生命一定要符合那个条件，好让种子撒在这个好土，就是你所读到的圣经，你所被摸着的那一节圣经才能够结出果子来。否则我们就是一跃而过，蜻蜓点水，读的不知道读什么，读的有压力，功课没做完。不是这样子，读经一定要驻足、停留、默想，通过圣灵的启示显明，揭开神跟你的关系所要给你的答案。这是一个过程，一个生命读经的一个历程。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把自己预备做一个好土，就是过内在生活。如果没有过内在生活的人，当然他们读经也会有很丰盛的，因为圣经本来就这么丰盛，他也会有很丰盛的领受，但是生命的连结就要专注一点在生命读经，才能够带领我们生命跟圣经连结，生命跟耶稣连结，耶稣的生命跟我们的连结，跟圣灵连结，因为圣灵要工作在我们的里面，他要一页一页的、昨天我说让那个洋葱一层一层的剥到最里层去，这必须圣灵的工作。如果你没有停留，你溜走了，往下面读下去了，圣灵就没办法在你默想的当中，在你信心的理性里面帮你揭开的更多。好，对不起，深秋姐，再麻烦你帮我看基督徒内在生活第三章，何为内在生活？这是三合一的102页啊，所谓培养内在生活这一段话啊，这一段话里面我们看啊，为了我们要生命读经，我们就必须要过内在生活，培养自己成为一个内在生活的人，常常要生命自己，我们都对不好的我自己非常的明白自己，不只是林师母了解我到底有几斤重啊，我自己也知道我没有几斤重，到现在过内在生活，我仍然还是好多残留的残渣，好多杂渣在我生命里面，但是我们不能停止过内在生活，一定要向前走啊！这一段话啊，就是所谓培养内在生活啊，这是基督徒的内在生活的第三章啊。这里怎么讲呢？你看看哦，我们看看周牧师怎么教导我们。最近我在预备功课的时候，我就深深体会说，周牧师的话，周牧师的书，那是最标准的，最标准的教科书，圣经以外的，那是最标准的教科书。 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够从周牧师的书里面，他的或者是他的特会教导的里面去得着这些，就是只有在他这些话语这里面所讲的是，就是培养我们的灵性，非理性啊、哦。这一个我刚刚有讲到，理性是要放在对的地方。如果我们的理性放在错误的地方啊、为什么会有一群人被讲说他是个理性主义？这是教会历史过程当中的哦，经过这个理性主义的过程，那个理性主义是一个严重到什么问题呢？所有的生老病死，就是用理性来解决答案。在教会初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些异端。啊，没有按照十二使徒的口传的遗训，这偏离了十二使徒的这个遗传，走了自己个别的路，就成了异端去了。那这些人，有些人要用哲学，那这个哲学，当时的哲学跟我们现在了解的哲学是不一样的。当时的哲学是好像宗教信仰一样，人生的生老病死都用哲学来解答来解释。那么理性主义也是，所有一切的事情用理性来推断推算推演，所以理性主义是不是符合我们的信仰。所以这里周牧师讲的非理性的就是讲的这一方面，但是我们读经还是需要理性，你没有理性，你就没有办法去推断找出问题来，而且肯定这话是你的，而且体会你被主摸着了。我们来看这一段周牧师的话，所谓培养内在生活，就是培养我们的灵性，非理性的啊，或为心灵生活，也就是培养心灵，不是培养这头脑的啊，培那个头脑的就是那个理性连结在魂的理性主义的那一种理性的，都用头脑在想的，与神有意亲密的关系。这里讲到了亲密的关系，有了这一种内在的关系，它不是外面你做这一些活动的跟神的关系，不是，是你里面的生命，里面的生命有了这种内在的关系，就是里面的生命，我们对神就有真有所认识。要认识神，我们不能够在外面的方式来认识神，我们是通过什么？你会认识神，你会知道神的心意，是通过什么？通过你的读经，通过你的读经，从圣经的话语让你去认识神，知道神，了解神，学神，向神。这些话就是一句话解决，就是神学。我们一听到神学就怕怕的，其实神学的内涵是这，意义是这一些、哦、就是了通过神的话，让我们认识神，有所经历，还要经历，有与神有了更深的连结，甚至每天每时每刻都能与神同在，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最后就能达到神性与人性是结合，与神与人合而为一，这是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这一段话为什么我要用这一段话来，这段话就是帮助我们预备我们能够成为生命读经的那一个好材料。我们是 预备好自己的材料，好让那个种子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发芽茁壮结果。所以必须要一个内在生活当中，周牧师在这一段话提醒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跟前面我们所读的经文都是相关的，息息相关的，都在提醒我们跟神要天人合一。简言之，所谓内在养，培养内在生活，就是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读经，周牧师告诉我们要跟基督连结，怎么连结？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并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如果我们没有预备这样的生命，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而且让我们活出基督来，我们读圣经就是让我们更体会读的圣经是跟生命有关，我们跟主的连结，跟圣灵的连结是息息相关。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够开启我们对圣经不明白的地方，找寻答案的地方。我想圣经有很多难解的地方，有新约有很多，旧约也有很多，这些难解的有我们都交给一些圣经研究的学者去研究，他们确实也帮我们拟出一些很多的答案出来，几乎都有答案。那么我们不懂得的人，不是这一种学术性研究的人，我们要从哪里去找答案？我们就是要连结在基督默想，让神启发你。甘恩夫人她写好多书卷的释义，这些释义本买不到啊。这些释义本他怎么能够雅各修的我有看了一点啊，那怎么能够雅各修的解释这样子，他的解释跟一般不一样。因为我们都晓得感恩夫人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他没有用很多的参考书，没有去碰到难解的地方，他也不是去看一些学者帮我们整理出来的答案，他就是安静祷告，把那个困难的地方从神来。他没有参考很多参考书，像我这个不成才啊，有时候要靠参考书。其实渐渐的知道寻求神，不要寻求人。好，刚刚我们看的话就是天人合一。如果再把它投影出来，刚刚那一段哦，我还没读完呢。好，简言之，所谓培养内在生活，就是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内在生活也可说是人与神之间有一亲密的关系。周牧师一直提的同样的词句，就是与神亲密的关系，与基督亲密的关系，并在灵里逐渐联合，这是一种内在生命的结合与交流，很重要了。这一段话我所体会的就是内在生活的生命读经必须要默想，让圣灵联合起来，在我们的读经的当中启示我们，这是一种内在生命的 结合与交流，我们不懂的，我们会像我跟林师母一样，哎，不懂哎，这个什么不懂，我们就是在灵里面安静默想，跟神的灵交流，跟圣灵交流，跟圣灵对话，然后去找答案，从圣灵来的感动答案给我们。所以我一直强调一定要默想，一定要调整自己的生命，符合种子可以发展结果子，而且我们必须要设定你读经的目的地在哪里。如果你是读经的目的是要来看这个经文的文法原文的用的这个字义的感这个字义的动词主词动词变化什么样子，这一句话为什么在原文是这样子来讲的，那你的目标就连不上你的生命跟圣经的生命。所以设定的目标一定是要在生命读经作为你读经的目标，生命一定要符合，而且要默想，很重要，不默想不行啊！所以你要看到的，这是一种内在生命的结合与交流，要在灵里面跟读经是需要通过跟圣灵的交流，如同葡萄树与枝子的相连结，枝子如果连结在树上，吸取树里的浆汁，自然就会多结果子。这都是周牧师啊，我可能大家读的可能连不上生命读经，但我看这一段话是实实在在周牧师就是在教你怎么样生命读经，这就是答案，就是周牧师给我们的引导。我也体会到一件事，我也跟大家分享，昨天我也分享，看周牧师这么多的书，这几年下来我才，以前是以为哎呀看了我都有得着都有经历啊，也很感恩感谢主，看着周牧师的书对我好有益处，到最近这几年来我才发现说周牧师的书我读得还不够透，还不行，周牧师里面的书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话中的话，我们还没有，我个人还没有看清楚，还没有看透，所以我也心里面自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要更多的隐藏，重新来研究周牧师的书，因为周牧师的书是他毕生从圣经里面以及他的生活的经历，牧会的经历，牧养羊群的经历所结晶出来的东西，我们要好好的。我也体会到一点，就是周牧师的书，我个人都觉得都还不够到那个程度了，所以有很多人也在讲内在生活，也出书要不要去买来看？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没必要。周牧师的书，所有的书你都学透了，我们都还没学透。如果你都学透了，够了，很够的了。感谢主啊！所以照样我们的生命也需要与主连结，在主里生根立基，如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所说的，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基督因你们的信 就是你的信是通过什么信呢？迷迷糊糊的感情用事的信吗？不是，我们的理性通过我们的灵去让我们明白耶稣为我们钉死是赦世界世人的罪，这种理性的体会才会在信心里面知道你跟主的钉死的关系是什么，才能够连接起来，要住在你们的心里，爱心才会有根有基。我们在它里面扎根越深，我们的灵命自然就越扎实、越稳固、越丰富。感谢主，它的根越深，就长得越高、越茁壮、越牢靠。基督徒若有这种灵命，就能超越世界的各种引诱，也不怕狂风暴雨，就能站得稳、爬得高。好，这是周牧师的话。如果我们因为这一段话，就是周牧师告诉我们如何的过内在生活，预备自己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到这样的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到这样的程度，扎根那么个深的时候，我们读的圣经很容易就能够让我们生命一下就连上去了，一下就体会，一下就感动，一下子就被摸着圣经的话，摸着了我们。有一些我们通不过的，我稍微举个例，这个已经举过很多次了。利未记的这个献燔祭，说那个献的祭要一块一块的切块，我也寻求问主很久，默想很久。哎呦，为什么要切块？我就去问神，主啊，请给我答案。我不明白献燔祭切块这一件事情。到最后，神就渐渐让我明白啊，这一些切块的都是要烧尽献给神，一流不失，毫不留。这不正是在指着我的容易骄傲的那一块要烧，我容易批评论断的那一块要烧，我的恐惧害怕忧虑的那一块要烧，我喜欢忍不住不能够被冒犯的那一块要烧，生命就连上去，这一块一块的要烧尽，就是要我耶稣讲的，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把自己那一块一块统统在祭坛上把它烧掉。所以这个是通过默想询问神，如果我没有经过信心的理性，我看不出一块一块的问题，还有他的脚，还有他的走路的脚，长在头上的脚，他的头，他的皮，他的内脏等等，我一一的安静的默想去思考，答案就慢慢的出来。感谢主，我想我必须要做结论了。这个结论就是要告诉我们啊，读经一定要不住的反复思想，昼夜思想，像牛羊一样，他吃的东西要反刍的，他几个胃啊，应该传下四个胃吧，都要反刍的。那而且刚刚周牧师也告诉我们，要连接在枝子连在葡萄树里面，才能够汲取它的枝浆养分结果子。而且读圣经是很私人的、很个人的， 所以个人的领受也只有自己才能够实际去体会。我的遭遇跟他的遭遇不一样，我的情境跟他的情境不一样。神在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境的当中，神要对我们说话，神要给我们他的启示，他的心意。所以只有自己去体会，不是从别人，比如说凤仁牧师告诉我说，志斌牧师啊，神好爱你哦，他也很爱我。那凤仁牧师他自己体会到神的爱，所以他觉得神应该也爱林牧师，但是他的体会我没有体会到，我怎么会知道？如果不是我自己去体会，我怎么能够知道神爱？所以这是要我们自己去得着，自己去领受的，而且是一定要经过圣灵，在默想当中圣灵的工作。你如果不停顿，那一个该停顿的地方你越过了，那么圣灵工作就没有了。而且经文读了一定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经历它。好，我停在这里，那我要给家人功课，我昨天有给了今天一样的那一节经文，就按照你所听到的这个课程里面的生命读经的一些的提醒的方法，一些提醒的要点来看出埃及记20章第3节，这是功课，要写报告，不要写300个字、500个字，太多。你只要那个直觉的体会的默想当中，神把你启发出来的，你把它写出来，200个字就好。那我也知道我不一定看得到，那众人看到了我也不一定能够一一的帮来回应。我主要大家写报告不是要交作业的那一个心态，而是实际你去操练一下，实际的去操练，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不是说要你们交功课，也不是说要求你们要写功课，而是听了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的，那你去真的去做实践看看，做看看。好，好不好？感谢主，神祝福各位。我想我要把时间给凤莲牧师，然后再请玛莎牧师啊。
林牧师就是祷告对吗？
你也可以回应一点啦。
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主今天。林牧师再次的提醒我们，生命的读经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跟神的连结，每个生命的连结。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呢？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呢？其实都是透过他的话语。那如果我们没有跟我们的生命没有跟他连结，如同枝子连理葡萄树的那种的关系，我们又怎么能够明白神的话呢？因为神的话就是他自己就是神的话，他要对我们说的话，他要怎么样带领我们，怎么样安慰我们，怎么样去体会？就好像刚才林牧师说，我跟他说，神好爱你。如果他自己没有去跟 神去连结，没有自己去读神对他说的话，他永远也不会体会跟经历神如何的爱他。所以这个是非常个人的。所以今天我感谢神，我们再次的被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神有那个很个人很亲密的关系，有那种的连结。然后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跟神有一种连结的生命，也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圣灵呢就会一致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像在读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主写给我们的情信或者情书，就是跟我有关系的。我的领受是这样，
是
凡是我们读神的话，就是我跟神对我有关系的，神是在对我说话。如果神不是在对我说话，那我就是跟他没有关系。哦，感谢主，让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哦，感谢你把圣灵赐给我们，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进入这个生命的读经。因为每一次的读经需要你圣灵给我们的开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跟你连结，跟随你的心意，体贴你的心意，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想要我们做什么。因为你会透过你的话语亲自对我们说话。主啊，今天我为做线上的每一位家人们，主啊，让每一个家人看重个人自己跟神的那种的亲密的关系，就像葡萄树与枝子这样的住在主里面，然后在这个主里面来读神的话。主啊，你要帮助我们每一位每一个个人，当他们自己在这样的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当他们用生命跟你的生命连结的时候，在读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会带来安慰，带来纠正，带来亮光，带来启示，带来方向，带来盼望。你的话语就会带领我们，好像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就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样的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知道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会按着你的话来学习，就是你的话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就遵行你的话。你叫我们爱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你，我们就遵行你的话去爱你。你叫我们要常住在你里面，我们就遵行你的话住在你的里面。主啊，你的话就成为活泼的，就开始有生命了，它就会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就是要一直的对我们说话，但是你对我们说话是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圣经。主啊，今天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家人们，主啊，你的圣灵再次的开启我们的灵，叫我们能够看重主对我们说的话，就是非常个人的。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所学习的，就是我们必须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必须在读神的话语里面，是我们个人从神领受神要对我们说的话。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跟神就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才会了解神对我们，我们才能够领受神给我们的一切的一切。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一致的在提醒我们，一致的在教导我们，一致的在引领我们。 感谢你主，哦，让我们常常会在话语中思想你的时候，思想你的话，其实就是思想你自己。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常常给我们亮光，跟把我们救活了啊。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常常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就活了。谢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为着我们现在每一位，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所领受的这些，就落在好泥土上，能够结实、开花、结果30倍、60倍、100倍。我们感恩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Praise the Lord.
谢谢主，感谢主。
Hallelujah. Thank you, Jesus, for your word for us today.
谢谢主耶稣，你给我们赐下的话语今天。
I'm so grateful that Jesus told us he was going to send us a helper.
我非常感恩，耶稣让我们作为，是我们的帮助者，是我们的 help， 是我们的帮助。
In John's Gospel, chapter 14, verse 16, I'll pray the Father, and he'll give you another helper.
约翰福音14章、16章，耶稣祷告说，我给你们一个帮手。
He'll abide with you forever.
他要跟你们在一起，一直跟你们在一起。
He's the Spirit of Truth, whom the world cannot receive.
他就是真理的圣灵。
Because it doesn't see him or know him.
世人不知道他。
But you know him.
但是你们知道。
He dwells with you and will be in you.
他们住在你的里面。
Jesus gave us his own spirit.
耶稣给我们，他把他自己给我们。
When we accepted him as our Savior, we were born of his Spirit.
当我们接受他以后，我们就从他的灵里重生了。
Oh, what a wonderful day it was on Pentecost.
多么美好的一天在五旬节。
That's why Jesus said, I'll never leave you, I'll never forsake you.
所以耶稣说，我从来不离弃你，从来不离开你。
When you accept me, I come to live within you.
你接受我吗？我就一直跟你在一起。
I want to speak to you within.
我想在你的里面说话。
I want to fill you with my own spirit.
我用我的灵来充满你。
And it's his spirit within us that makes alive the word that is written.
他的话在我的里面就活了。
Because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John, John tells us that Jesus is the Word.
因为在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神话就是神自己。
Oh, but how wonderful. They heard him speak all the time. The disciples walked with him. But then he came to live within them.
他们经历了神跟耶稣在一起的经历，现在耶稣的话也在他们当中。
The helper is the Holy Spirit.
这个帮助者就是圣灵。
And I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when I accepted Jesus as my Savior.
我就得到圣灵，当我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的里面。
Each one of us were born of the Spirit.
每一个人我们都要从圣灵而生。
And the Spirit makes the Word alive to us.
圣灵把他的话变成活了。
How precious the Word is.
多么宝贵的神的话语。
Hallelujah. Lord Jesus, we thank you that you have given us an interpreter for the Word.
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解释你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翻译，圣灵。
The grand interpreter is the Holy Spirit.
这个翻译就是圣灵。
Open our ears to hear what the Spirit has to say to us.
我们的耳朵要听圣灵所说的。
He speaks through the Word.
他讲这个真理的灵，他讲真理的圣经。
Help us, Lord, to take serious meditating on your word.
帮助我们能够认真地默想你的话语。
Open our eyes, open our ears.
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灵。
We may hear what the Spirit is saying to us in the word.
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知道圣灵如何对我们说话。
We thank you, as we heard this morning from Pastor Lin, that you want to be personal.
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听到林牧师说你要跟我们建立个人的关系。
You want to reveal your secrets to us personally.
你要展示那个秘密，对我们个人展示你的秘密。
Oh, Jesus, speak, for your servant hears.
Oh, 耶稣，求你说，你的仆人在这里聆听。
Brought your spirit upon our whole class.
也对我们整个的课堂，整个的所有的学员讲话。
That we will get to know you better.
所以我们知道你更好，能够知道你。
And we will have this secret relationship with you.
所以我们有个很好的关系，与你有很好的关系。
We thank you. You want to be our personal savior.
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个人的救主。
A personal lover.
一个个人的一个爱人，一个爱我们的人。
As you reveal yourself to us through the word.
你通过圣经来启示你自己。
We ask it in your name. Amen.
我们祷告奉你自己的名。阿门。
Amen. Amen.
Hallelujah.